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想呢，这个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吧，因为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呢，是不是要关学校，这是一个比较容易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各个国家在采取这个措施方面也是不同的，主要的焦点呢在权衡和争议的这个它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关和不关。那么认为应该关的认为呢，他这个密切接触可以通过关闭学校可以阻止这个密切的接触，另外呢，学校呢是一个密切接触的一个场合，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可能把病毒带到学校，而且呢，儿童呢也是社会上应该保护的重点人群，所以有很多的理由呢认为关闭学校呢可以消除儿童聚集的机会，来消除病毒在学校这个有组织人群的传播，保护儿童家长。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例子，以往的经验，比如说对流感的流行可以通过关闭学校来阻断传播，这些例子。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些不主张关的那么虽然声音不大，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因为关闭学校呢给人们生活带来明显的困扰和麻烦，而且呢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来表明关闭学校呢能够阻止传播或减少死亡。那么另外呢，对于某些家庭，特别是社会经济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呢，学校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场所，因为那里面有人管理和监控嘛，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呢学校呢它有很多的社会服务的功能，这样关闭学校呢反而呢对这些家庭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关不关学校呢，它可以是一种卫生的健康的决策，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决策。我们也知道在学生的家长当中也是有两派的，有的人要求关，有的人不赞成关。另外呢，关闭学校呢，它也跟这个每个国家的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有关系。从中国的来说呢，中国的决定是要关闭的，也就是说在一月底之前吧，所有的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这个上升为重大公共卫生的一级响应，那时候就所有的就是关闭了。因为一级响应当中包括停课包括还有包括很多的这种政策。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没有面对面的正式开学，虽然有一些我们看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调低了它的响应等级，就是从一级降到二级或者降到三级，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国内仍然没有面对面的教学，基本上都是网上课程成为这个各类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所以呢这样做的好处呢，主要是在预防学生之间的互相传播吧，另外呢也防止学生家长、学生这个老师之间的互相的传染。
那从防控疫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不关闭学校是不是会加重疫情的蔓延？
现在没有这个证据，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吧，就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现在呢我们从昨天呢看呢，大概有146个国家有这个疫情的报告就是确诊的病例。国际上有一个联合国一个组织叫教科文组织，它也在不断在追踪学生的教育情况，他发现呢，就是有现在截止到目前有100个国家已经宣布或者是实施了全部或者是部分关闭教育机构的这种措施。那么在这100个国家当中呢，有85个国家是全境关闭，就是包括所有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包括学前班、中小学、高中、大学的教育机构。那么这85个国家所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这个学生呢，包括中国了，大概有7.7亿。儿童和青少年另外还有大概15国家是实行的是局部的或者是部分的这种停课的政策，没有变成全国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15个国家呢，大概影响了人数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总的加起来，如果把部分和全部的影响的全球的影响的这个孩子数、学生数加一块，大概有15亿左右。这个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现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数字，那么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到底关还是不关，我们可以再给大家一个小的分析吧 就是我们把现在疫情比较多的国家排个顺序，前20个国家里面，当然第一个是中国，然后意大利一直排，现在呢澳大利亚是排第20，在这个前20个国家当中呢，已经全境关闭学校的12个，4个国家是部分关闭，还有4个国家呢没有明确关闭政策，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呢，大家的做法也不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说是否关闭学校并不是由确诊病例来决定，也不能表示出这个国家目前的疫情的严重程度，它并不是一个指标。
是这样的，
但
是从大多数来说，我们看啊，20个国家，前20个国家12个已经全境关闭学校，所以呢，也就是说超过半数吧，大家还是把学校给这个关闭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到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去全部关闭，包括我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瑞典、荷兰这些国家，还是没有关闭的。还有一些国家呢，比如像西班牙、美国、瑞士、英国。他们是部分关闭的，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考虑的。
那在这些没有关闭的国家里面，是不是体现出他们的公共健康系统跟政策，其实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更多的考虑社会方面的因素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在关闭或者是保持开放学校的过程中呢，他是要权衡利弊的。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人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就是关闭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预期效果是什么，那么关闭学校的主要理由呢是减少传播了，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研究，特别是对于目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流行研究，没有，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儿童是重要的传染源，因此呢关闭学校呢，这些研究认为呢可能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呢从研究的证据来说呢是不赞成关闭学校来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的。就是现在从数据上来说呢，几乎很少关于儿童感染的这个报道，而且现在原因不是特别的清楚，也可能儿童确实也感染，但是他的免疫系统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的症状非常的轻或者不典型，没有引起注意。那么如果孩子没有因为这个病毒而患上严重的疾病，或者没有助长新冠病毒的传播，那么停课或者关闭学校呢，可能对于整个社会的传播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20个国家当中有12个关了，其他的没有，或者是部分关，这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看到他们在考虑，比如说他们在权衡利弊。新加坡是没有关的，当然了，他主要是考虑到他们能不能通过更好的这种清晰的反应和告知，并且这个对于安排学校的这个课桌的安排，来去解决这方面的担忧。
那是否就意味着，不管澳大利亚的疫情有多严重，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可能政府的考量的因素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不关的话，不管疫情多严重，都不会让他进一步做一个决定说把学校关掉。
这个决定还是在考虑中的，我的分析，因为学校的关闭确实是有好处的，而且大部分的国家也在考虑到关闭的这个学校，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关闭学校它是能够限制任何潜在的传播，同时呢关闭学校它也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这些负面的反应。因此我们说无论是哪一个，是澳大利亚联邦还是各个州，都在考虑这个权衡，它也在考虑到保持学校开放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吧，如果学校保持开放呢，政府特别是卫生和教育部门呢可以制定一些措施，主动的来进行防御，比如说每天可以去检查所有的学生比教职员工是不是发烧，可以集体的教育孩子要注意洗手，可以让他们提醒不要去触摸可能污染的地方，能够教育他们怎么样来去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开放呢可以使用一些有组织的方法来去比较积极的来应对这个传播的问题。就是如果学校关闭的话，托幼服务也会关闭的。那么学校我们说呢，不仅仅是教育功能，还有社会功能，包括它的保育和社会规范。那么如果学校或是托幼服务关闭，它的社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的父母 必须待在家里面看孩子。那么有一些父母可能就没有薪水了，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因此呢，就是如果关闭学校，可能要考虑到要这个关于失业救济的问题，或者是来帮助这些人怎么样能够留在家里。就是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卫生保健和关键的工作者，他们可能因为关闭学校无法正常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关闭学校可能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就是弱势群体。那么有一些社区里面的家庭和儿童，他们是依赖于学校啊来帮助这个儿童的。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照顾者的健康。我们知道现在10岁以下儿童几乎没有死亡的感染，没有死亡。那么另外呢，青少年呢，他的感染率也是比较低的。因此呢，我们说呢，如果我们说让祖父母去看管和照顾年幼的孩子的话，那么相反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老人反而是危险的人群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去照顾老年人的健康啊，这是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另外如果学校关闭的话，需要有替代的学习方法另外呢要解决学生的行为规范呀、身体健康啊、等等这方面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